金阁寺第五章，我们今天直接继续第五章。开始。时值五月，伯墨定制了一个游蓝山的计划。他怕假日人多，选定了平日旷课前往。不愧是伯墨，他说要是晴天就不去，阴天就去。他计划自己陪伴那位住在西班牙式洋房的小姐，而给我带来一位他的房东的女儿。我们相约在称作蓝电的金福电车北野站会合。当天幸好是五月份罕见的阴郁天气。柯川家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他请一周的假回东京去了。柯川绝对不是一个好搬弄是非的人。过去我每天早晨都和他一起上学，现在他一走，我就可以免去必须隐瞒我途中行踪的尴尬。是啊，对我来说，这次游山的回忆是苦楚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游山的一行人都是年轻人，可是青春年华所特有的暗淡、浮躁、不安和虚无感，给游山这一天无处不涂上了色彩。无疑的，伯墨是估计到这一切，才选择那种阴郁天气的日子。这天刮西南风，风势猛的蓦然的猛烈起来，又戛然而止，飘来了阵阵不安的微风。天空虽然昏暗，还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太阳的在处，一部分的浮云透出了白光，有如在裹着多层衣服的领口处隐隐可见的白色胸脯。诚然，白光是朦朦胧胧，人们都知道太阳躲在其朦胧的深处，而它却又立即融化在阴天一样的深灰色当中。伯母的保证是真实的，她真的在两个年轻女子的保护下出现在检票口。其中一位的确是那女子，她长得冷漠的高鼻子，轻佻的嘴角，身穿着舶来布料西装，肩挂一个水壶，是个美丽的女子。她前面那个略胖的公寓房东的姑娘，无论是穿戴和容貌都相形见绌，只有那小小的下巴和紧闭的嘴唇显示了少女的娇媚。在游览车车厢内就失去了游山所应有的快活气氛。因为伯母和那小姐不停地争论，听不清楚他们争论的内容，只见小姐有时候像是强忍住泪水似的咬着嘴唇。公寓房东的姑娘对这一切一点也不关心，只顾着低声哼着流行歌曲。他冲着我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家附近有位特别 标志的插画师傅，前些日子给我讲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战争期间，这位师傅已经有了心上人，是个陆军军官。眼看着他即将开拔，两个人便在南禅寺利用短暂的时间做临别的会面。这对情侣没有得到父母的承认，别离之前女方却怀了孕。可怜的是胎儿是死产。这位军官非常的悲伤，哀叹之余说，哪怕是一丁点，我也想喝作为母亲的你的奶汁。据说因为时间紧迫，女方当场把奶汁挤在蛋茶里让她喝了。一个月之后，她的情人战死了。从此师父一直坚持守寡，过着单身生活。尽管她还很年轻，长得也很美艳，可是我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了。战争末期，柯川和我两个人从南禅寺的山门所望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又复苏了。我有意的不告诉他我当时的回忆，因为我觉得假若和盘托出，刚才听他这番话所说时的感动，就有可能完全辜负当时那种神秘的感动。正因为没有和盘托出，刚才他这番话不仅没有解开那神秘的谜，而且反而使神秘的谜的结构变成了二重性，从而更进一步加深其神秘的色彩。神秘的色彩。这时电车从明双附近的大竹林边上驶了过去。五月是竹子正在凋零的季节，竹叶呈现一片枯黄，风微微摇曳着竹梢，枯叶落在密密麻麻的竹丛当中，可是竹子下仿佛都与风毫无关系。粗大的竹节盘根错节地延伸到竹林的深处，平平静静的，只有靠近铁路的竹子在电车疾驶而过的时候才猛烈地摇曳着，其中一株格外清脆而娇嫩，它残留在我的眼里。这株猛烈摇曳的竹子婀娜多姿，以娇艳而奇异的运动印象留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渐渐远去，直到消失。我们一行人抵达蓝山，来到渡月桥畔，瞻仰了迄今不为人知或者是所谓忽视的小都局。其实也就是一个墓，小都局之墓。小都局因为避忌，先解释一下，小都局是日本平安朝时期末期纳言藤原胜范的女儿，高仓天皇的妻子，应该是妻妾吧，的坟墓，所以是一个小都局，是一个女性。小都局因为 归回避平清平清盛而隐身于街而也。袁仲国奉命寻找，他在中秋月圆之夜，循着隐约传来的琴声找到了局，也就是小都局隐居的住所。这首琴曲名叫《念夫恋》，想念的念，丈夫的夫，恋爱的恋。摇曲小都有这样的一段唱词：明月当夜当空夜，拜夜法轮寺，忽闻悠扬的琴声，疑是山上的暴雨或者松涛声，却原来是被寻人的琴鸣。想听听是什么乐曲，是思念配偶的恋曲，名叫念夫恋，不生欣喜。后来菊依旧留在庵中，为高仓地狱的亡灵祈祷冥福，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的坟墓坐落在小径的深处，只不过是一座小石堆，夹在一株巨大的枫树和一株老朽的梅树之间。我和伯母为了表示对死者的钦佩，献上了短小的经文。伯母那非常认真的冒读式的诵经法也感染了我。我以那里的学生用鼻哼歌似的心境诵读了，这小小读诵的行为却大大的解放了我的感觉，使我充满了勃勃的生气。所谓优雅的坟墓竟然是这样寒颤呢、啊、伯母说，拥有政治权力和财力的人留下漂亮的墓，留下了富丽堂皇的墓，这帮人生前简直没有一点想象力，他们的墓自然也没有一点想象力的庸才来建造的，而优雅的人只靠他自己和他人的想象力生活，他们的墓也只能运用想象力留下来而已。我觉得这种墓是很凄凉的，因为死后仍然要继续乞讨他人的想象力啊。优雅只能在想象力才有吗？我也快活地答了一句，你说的石像，优雅的石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嘛。伯母用巴掌连续敲打了几下长满青苔的石塔顶。石头或白骨都是死人，人死后留下来无稽的部分。你简直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嘛。那与佛教徒有什么相干呢？优雅文化，人所想象的美的东西，所有这一切的实相都是无结果的无稽的东西，不是龙安寺只是石头而已，哲学这也是石头，艺术这也是石头，至于谈到人的有机关心，不是挺可悲的吗？因为只要政治啊，人实在是个自我冒读的生物啊。那性欲是属于哪方面的呢？性欲嘛，大概是介于中间吧，是在人和石头之间，堂而皇之的捉迷藏啊。对于他想象的美，我当即加以反驳， 然而女子对我们的议论都听腻了，他们已经从小径折回去，我们只好随其后赶上去。从小径上遥望宝经川，那里是渡月桥北，宛如堤坝的一部分。河流对岸的蓝山，树木巍巍，郁郁葱葱，只有河流这部分生机勃勃的水珠飞溅成一条白色的线，流水声哗啦哗啦地响彻了这一带。河面上漂浮着不少的小船，我们一行人沿着滨河路而行。我们走进道路尽头的龟山公园门口，看见满地都是纸屑，就知道今年公园的游客稀少了。在公园门口，我们再回头望了望宝经川和蓝山的嫩绿景色，对岸的小瀑布倾泻而下，美丽的景色是地狱啊，伯母又说了一句。我总觉得伯母的这种说法是乱猜的，可是我又仿效他，试图把这美的景色当作地狱来观赏。这种努力并非徒劳，因为在眼前一片翠绿极静漫不经心的风景中，地狱的确是在摇曳着。地狱似乎是不分昼夜，随时随地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地出现的，好像我们随意呼唤它都会立刻出现在那里似的。据说13世纪开始将吉野山的樱移植到蓝山，蓝山的樱花现在已经全部凋零，正抽出嫩叶来，花期一过，在这片土地上，花只不过像已故的美人的名字一样被人叫唤罢了。龟山公园里就属松树最多，所以看不见季节色彩的变化。这是一座高低起伏的大公园，松树树干亭亭而立，没有树叶，光秃秃的，不计其数，不规则交错着。人们眺望公园的远近，便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一条宽阔而迂回的路，刚觉得登上去，旋即又下坡的迂回的路环绕着公园。到处都是树墩子、灌木和小松，还有一块巨大的白岩石，一半埋在地下，四周竞相怒放着紫红色的杜鹃花。这颜色在阴沉的天空映衬之下，似乎是带有几分的恶意。一对年轻的男女坐在架设在洼地里的秋千上，我们从他们的旁边攀爬上小丘，在小丘顶端的一墙伞形顶的亭榭歇息。从这里向东眺望，可以饱览公园的全貌， 向西眺望可以鸟瞰林木葱翠的宝金川的流水，荡秋千的声音像不断咬牙声的吱吱咯咯的传到亭榭里面来。小姐把小包裹摊开了，伯母说过不用准备饭盒，果然不假。摊开包裹有四份三明治，难以弄到手的舶来点心，还有供占领军用的靠黑市才能买到的三得利威士忌。据说京都是金板神地方的黑市买卖的中心地。我基本上不会喝酒，但是双掌合掌之后，我还是和伯母一起接过了他递过来的酒杯，两个女子则喝水壶里的红茶。我对于小姐和伯母的关系如此亲密，至今仍然是半信半疑。我不明白这个难以取悦的女子为什么对伯母这样一个长着一双 X 型的腿的穷书生这般的心情。两三杯酒下肚之后，伯母仿佛回答我疑问似的说道，刚才啊，我们在电车上争吵起来了，是这么回事，他家逼他同一个他讨厌的男人结婚，他很怯懦，眼看就要屈服了，所以我就半安慰半威胁的说，我坚决阻挠这桩婚事。这种话本来不应该在当事人面前说出来的，可是伯母好像竟然身边没有小姐的存在，满不在乎地说了出来。小姐听了这番话之后，表情毫无变化，她那柔嫩的脖颈上挂着由陶片串成的蓝色项链，以阴沉的天空为背景，她卷曲的秀发的轮廓使他那过分鲜明的容貌变得朦胧了。正因为眼睛过度湿润，唯有他的眼睛才给人留下一种活生生的赤裸裸的印象。他那带有轻佻的嘴角像平时一样微微的张开，两片薄唇之间露出了一排细尖、晶亮而洁白的牙齿，它给人小动物牙齿一般的感觉。痛啊，痛啊！伯母突然弯腰按着小腿呻吟起来，我们慌忙地蹲下来照料它，它却用手把我推开了，给了我一个不可思议的冷笑的暗示。我把手抽了回来。痛啊，痛啊！伯母又用逼真的声调呻吟起来。我不由得望了望身旁小姐的脸，她脸上的表情呈现出明显的变化，眼神失去了平静，焦躁的嘴巴颤动不已，唯有冷漠的高鼻子无动于衷，形成了奇异的对照，打破了脸部协调的平衡。忍着点，忍着点，马上给你治，马上。他扬声说。我一回头，看见他这种旁若无人的高亢声音，他伸长脖子，仰起头来环顾了四周，对不起， 旋即跪在停歇的石头上，抱住了伯母的小腿，用脸颊摩擦，最终终于亲吻起来。我的心头再次袭上了一股当时的恐惧感。我望了望房东的姑娘，她正在望着别的方向哼着歌曲。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是一场很奇异的旅程？如果这种约会用在现在，不知道行不行得通。但是，我想伯母的，很鲜明的性格，倒是在这个部分显得非常的清晰，不知道大家觉得呢？也许后面会更清晰，也说不定。仿佛沟口已经回不到过去那个只看着金阁，很单纯想象着金阁的美，或者是有其他的，也说不定。然后前面房东的女儿有提到关于当时在南禅寺看到的那一幕，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们下一次再看看伯母这次又要玩什么把戏了。下次见，新年快乐，恭喜发财。